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这一本《在旷野中学飞》，是一本真实传记，但是写作的手法很像是小说。这是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另外在家书这个部分，手中有一封家书，是第二次写家书来的书香家人叶姐妹啊，在第一次的家书只是问到这个邮箱对不对，能不能收到来信，当刘文确认之后呢，就再次收到这封家书。叶姐妹在信仰上有一些的疑问以及需要带到的事项啊，在读这封家书还有读在旷野中学飞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我想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也特别送给亲爱的叶姐妹，盼望你能够知道耶稣的爱是不变的爱，他照着我们的本相先接纳我们。来听这首《不变的爱》。
不让你牵我的手，不听你深深呼唤我，迷失在花花世界，追一个梦，直到心破碎了，直到梦褪色了，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是否接纳我，却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回到你的面前，紧紧投靠在你怀里，你医治我的伤痛，填满我最深的空虚，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叶姐妹的家书，信中说道：刘文姐妹你好，收到你的回信太高兴了，证明我没有发错邮件，感谢主让我们联系上了。因为生活遇到难题，朋友带我认识了主，很多年前就认识了，只是最近一年多才开始学习读经祷告，周日参加聚会。因为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进度不一样，我现在才读到民数记，经常是读了后面又忘记了前面，并且没有系统的学习，读经过程中遇到很多不理解的，非常吃力，加上记忆力不好，感觉事倍功半，很想赶快读完，但却欲速则不达，因为总记不住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总是词穷，纵有千言万语想跟主说，但也表达不出来，很苦恼。关于祷告中的称呼，我想请教一下，耶和华是上帝，对上帝的称呼可以是神或是天父或者是阿爸父，一般不直接称耶和华的。耶稣是圣子，我们一般称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又或者直接称主。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也可以向圣子祷告，在一个祷告词中可以同时向神和主说，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对神和耶稣的区别与联系没有搞清楚，耶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深远，我也没有理解透。我是广东人，普通话听得不是很懂，请问你每天的音频有没有文字版的呢？还有因为家庭的一些问题，我心中有一些苦毒存在，所以我生活中做不到顺服，也有很多的怒气。我的认罪悔改和交托都没有做好，也感觉不到主的慈爱，因为自己没得到爱，根本上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我很抑郁，看不到希望，主还看顾我吗？谢谢你的聆听。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主还看顾我吗？当然，主还看顾着你，而且是以永远不变的爱看顾着你。那回到前面先提到现在读圣经方面的困难了，如果是第一次读圣经，刘文建议你先从四福音书开始，这样会对耶稣能够更多的认识啊。而当然旧约圣经也是不可忽略的，不过对于刚刚读圣经的人，确实在旧约上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刘文也建议你可以有一些属灵的长辈能够让你去询问，又或者呢有一些解经方面的书籍，还有我们电台有许多真道分解的节目，可以透过听这些信息来更了解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啊。接下来的问题是提到在祷告的时候总是会词穷，纵有千言万语想要跟主说，也表达不出来，觉得很苦恼。好，这个部分呢，刘文建议你就像是写家书一样，如果说不出来可以用写的，并且如果你能够想象这位神是你的天父，是你的好朋友，你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他都乐意聆听，他有时间，他有耐心，他愿意听你所诉说的一切话，你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有时候听别人祷告，用了很多圣经当中的经文，就觉得他非常有祷告的恩赐，但是刘文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哦。确实有些人在带领公众祷告的时候， 候，会让我们能够更深地进到祷告当中，这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可是所谓祷告的恩赐，我想呢，也可以说是跟祷告的权柄一样，神都会赐给我们的。纵使只是一句“耶稣，请你帮助我，谢谢你爱我”，都是非常美好的祷告。所以不要担心祷告的时候总是词穷，就像是跟好朋友说话一样，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那再来是祷告中的称呼，提到耶和华、上帝，还有耶稣基督、主耶稣、圣子、圣父方面，有关三一神这个部分呢，这是比较属于神学的范畴哦。但刘文简单的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因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但是他也为我们复活，也因此我们认识耶稣就等于认识神，并且也因着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得以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也可以透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所以在称呼方面，无论称主耶稣、天父上帝，或者是阿爸父，当然都可以的。而耶稣虽然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再来，而且他也差派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另外在认罪悔改和交托的部分呢，不要觉得自己都没有做好，这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重新的再一次是新造的人。只要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你能够真实的经验主耶稣基督的爱，并且也求主赐给你力量来面对家庭当中的问题，也会继续为你祷告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华神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我们要看到第十三章《泛智教育与大教学论》。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国库殷实，不在于城堡坚固，也不在于公共设施优良，乃在于公民的文明素养，也就是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人们的卓越远见与品格优劣，才是真正关键之所在，也是真正力量之所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教育素来是教会培植神职人员的摇篮，后来又演变成贵族富有的人垄断知识与保持身份地位的特权。沿袭宗教改革精神的科梅纽斯反对这种发生在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传统，认为那绝非上帝美善的心意。教育不该是少数人独享的权益，也不是梦想飞黄腾达的阶梯，教育应该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途径，改善社会不良体制的管道。治标必先治本，科梅纽斯认为教育开始于孩子的摇篮期，改变需从内在本质开始。大教学论共计33章，主题分成教育目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教育体制四大部分。一开始他就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性，他说，为了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要花点时间来预备他们，使他们免于败坏世风的影响。我们要在他们的心中撒下荣美的种子， 借着持续的教导、正面的示范，为他们带来快乐的成长。接着我们要提供他们认识上帝、人类与自然的知识，使他们在上帝的光中茁壮，在一切事上敬爱与尊荣赐下真光的父神。科米纽斯提出兼具今生与永恒价值的教育理念，其哲学基础不是消极抽象，乃是积极光明。他认为今生是为永恒做预备，灵魂借由肉体承载是为了让它接受许多装备，好在永恒里被使用，正如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寄居预备出生后的日子。同样的，我们在世上寄居也是为了预备承受永生的日子。人因身体成形离开母亲子宫而欢喜，而那将来要承受纯净与洁白的灵魂更是无限欢喜。他引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经文，强调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意味着一，人是理性的受造物；二，人是万物的主宰；三，人拥有上帝所赐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的形象。为了符合人是万物之灵的殊荣，人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为要善尽管理万物之责，在管理万物之前，人必须先学会管理自己，具备美好的道德。美好道德的基础在于人需要恢复上帝所赐的形象，其管道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与天父恢复关系，那就是敬虔。科米纽斯认为，上帝早把这三样种子植入人类生命之中，教育只是采用自然的方法让这三颗种子发芽茁壮。正因如此，科米纽斯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在学校里接受全人通识教育。我们若罔顾他人受教育的机会，不单是藐视那些跟我们拥有一样天性的人，同时也是藐视了上帝，因为他希望凡按他形象所造的人都能够认识他、敬爱他并颂赞他。科米纽斯告诉大家，人类生存在世上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服务上帝、服务人类、服侍自己，并在其中获得满足和喜乐。我们要服务上帝、人类与自己，就必须学习以敬虔尊崇上帝，以道德敬重人类，以知识装备自己。这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因为我们从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看到他展现了真善美的三项特质，让我们看到上帝荣美的形象，我们只能跟随他并效法他。问题是，无分贫富男女、乡村城市，人人一律受教的口号喊来容易，但如何落实呢？科米纽斯的立场与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博士提出的看法一致。他引述马丁路德的话说，我们若在造城市、营垒、纪念馆与兵工厂的事上用掉一枚金币，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教育年轻人的事上用上一百枚。数百年来，教育一直都是由教会推广。科米纽斯呼吁国家与地方诸侯最好舍得花钱办教育，更多积极参与推动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有关教学方法，科米纽斯提供教学三宝，分别是明确、具体与简易三大原则。每个原则之下又列举了九到十条的自然定律，加上以工匠建屋、画家绘图以及园丁种植的比喻，指出当代教育的诟病，再提出改革之道。科米纽斯批判自中世纪以来的死背强记填鸭式教育，提倡自然教学法。为了帮助读者消化吸收他的理论，科米纽斯效法耶稣从大自然取材比喻的精髓，引导读者领略他信息中的甘露。例如，当他提醒老师授课应该注意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技巧时， 他举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比喻，他说鸟蛋的雏体是慢慢成型而非瞬间，工匠盖屋不会同时打地基又新建土墙，但学校却常一股脑地塞给孩子们太多的东西，让他们无法消化。鸟儿不会为了要赶紧孵蛋而把蛋放在火上，而是让蛋在自然恒温的环境下孵化。工匠建屋不会没盖好墙就搭屋顶，我们实在不宜给孩子太重的学习分量而压垮他们，让他们发生错乱。此外，科梅纽斯鼓励老师与家长要学习赞美孩子，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教室的空间设计最好明亮干净，周围可以贴一些辅助图片吸引孩子的注意，并借由听觉、触觉、视觉等感官体验，反复不断地加深孩子的学习记忆。当然，热爱大自然的他绝不会忘情于自然教室对学子启发的重要性。他说，树干、树叶、花和果实都是从树木的根滋长形成，鸟儿的羽毛丰满也不是透过其他鸟儿的羽毛的加添。同样的，如果我们为孩子开启他们对外的世界的了解，活水就会浇灌他们的内心，像花、树干、果实从树芽发起一样。人应当尽量从天文、地理、树木、海滩等自然事物中学习知识，而非单从书本上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懂得自我观察，而非识人牙慧。至于教学内容，科梅纽斯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语言、道德及敬虔五大领域。其中人文科学包含了写作、音乐、修辞、逻辑。语言教育的接受次序则以母语为优先，临近欧洲国家语言次之，接着才熟练像是希伯来文、希腊文与拉丁文等神学或医学的学术语言。科梅纽斯此举算是开近代分科教育的先河，但是他又强调学校不能只是单选一科目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综合这五大领域，提供学子完备的全人教育。最后，科梅纽斯以提出六年一阶共计24年的教育组织作为精彩总结。第一，幼儿学校受教年龄从0岁到6岁，家庭就是学校，提供幼儿初阶的音乐、表达、观察、自然、算术、工艺、家政与伦理等训练。第二是母语学校，受教年龄从7岁到12岁，由各乡镇设立儿童学习场地，不管男女、贫富与阶级，都应均等接受义务教育，并加强音乐、表达、观察、自然、算术、工艺、家政与伦理等训练。第三是拉丁学校，受教年龄从13岁到18岁，由各城市设立中学，培养孩子熟练的七艺，就是包括了文法、逻辑、修辞、数学、几何、天文与音乐。倘若可行，最好再加上物理、地理、历史与道德等训练。第四是大学，含学士与硕士两阶段，受教年龄从19岁到24岁，乃是政府或教会为了储备精锐人才所提供的高等学府，不属国民义务教育的范围。学生可以专精攻读天赋擅长的学科，学位认证资格必须透过公开答辩，接受一切提问，并且提供有根有据的专业解答，经审核委员评选后才能够毕业，最后再以增广见闻的毕业旅行来结束学业。谦和的科梅纽斯知道为学之道不是闭门造车或是孤芳自赏，因此当他写完大教学论的初稿后，就把拉丁文译本寄给几位同道阅读，盼望从他们那儿领受指教。令人遗憾的是，科梅纽斯惨遭尖锐批判，不知是他的理论过分理想新颖，或是学者间的嫉妒之情作祟，总之他的文稿招来不少的批判。 科米纽斯反复地思考他的教学理论，虚心接受各方赐教批评，面对庞大负面的声音，他并不质疑别人的鉴赏能力，只求查验自己的教育理论是否有重大瑕疵，并且选择延后出版时间。就在这段期间，他意外接获一封来自英国的信函，一位署名哈特利普的绅士请求跟他交流教育理念。哈特利普拥有几本科米纽斯的著作，时常留意与科米纽斯相关的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哈特利普决定采取行动联系科米纽斯。双方都没有想到，原先只是单纯笔友的关系，竟因科米纽斯欣喜地跟他分享大教学论的初稿，迸发出一场欧洲的教育界的哥白尼革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华神出版社出版，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在旷野中学飞》。下面来听这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黑暗无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着你。